FM Taiwan。
大家好，欢迎来到鬼哭狼嚎，我是狼祖云。好，今天当然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光怪陆离的一些灵异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哎呀，就有时候做人真的很难呐、我在讲鬼故事的时候呢，很多的朋友喜欢听，但是又有很多朋友跟我说，每次听到都不寒而栗，加上我们的这个恒毅啊，他的那一个音效做得非常好，甚至有听众来拜托说他在开车的时候听到我们做的那种行车车祸的音效，把他吓得半死。然后我也有朋友跟我说，他呢常常晚上回到家以后就觉得说因为他是准时收听的，可是呢故事偶尔刚开始没多久他就不听了，要等他的家人回来陪他一起听。那也有听众朋友说，上班偶尔休息的时候在听的时候竟然手抖到没有办法打字，怎么办呢？那所以呢我们才改变了一点形态啊，就变成我们每周的二更里面会有一集的节目是有事吗，来讨论生活当中一些太阳底下发生的一些奇怪的事情啊，见怪不怪的，或者是见怪更怪的，或者是我们平常可能会遇到或者听说的一些事，或者大家共同关心的一些有趣的事情或者实用的事情。但我们现在好，为了要因应广大的听众朋友还是喜欢听鬼故事灵异故事啊，所以我们会比较减少有事嘛的量啊，就是要等狼姐心里觉得说这个事情我要严重的跟你们讨论跟分享的时候，她就会噗的出现，就跟鬼魂一样，什么时候出现你也不知道，诶，有事吗？变成灵异。好，今天我们还是来讲讲鬼故事哈。感谢很多的朋友陆陆续续的给我们投稿哦。今天要来讲一个，我也是听说的哦，这个也还蛮惊悚的哈。当然，现在的这个房产呢、房地产的这个市场哦，好像有一点点状况不太好哦，因为大家都知道疫情之后现在大家都在修复啊，不管是生活上的、健康上的或者甚至是这个通货膨胀啊造成的这个生活上的影响，物价上涨，我相信很多人心情都不太好。那也希望过完这个年之后大家都能够越来越好，越趋平静啊，然后越来越向上。那所以呢这个买房子这件事情开始也会有人想说，那我就不买新房子了，我来买一些半新不旧的房子。房子不只是住的要舒适，自己要看得顺眼，隔间要喜欢，再加上自己的一些装饰，或者有一点财力的人可以做一些装潢啊，房事啊，就是也许在建筑啦，或者是条件都没有问题的状况下，其实你还要防什么？我个人觉得，防以下我要说的这件事情，比防鬼怪还要令人觉得头痛，因为呢，这一些灵啊，这一些不管是善灵、恶灵啊，或者是盘踞在那里的老灵魂，有的时候你跟他好好商量，或是借由一些术法，都可能可以让他移动空间啊，或者是把他请走这一类的。但你知道，你身边如果住的是恶邻居，哒哒，这个哦比鬼还难受，而且他就会一直缠着你，然后一直缠着你这样子。比方说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呢一直很想做好敦亲睦邻啊，然后他就把他那一层楼的邻居，比方说他过年的时候去花市买很多花，他就会想一家一家的就送一些过年讨喜嘛，比方说像那个毛柳啊或者是荆棘啊，很多很讨喜的花，他就会去送他的邻居。就有个邻居呢不但不接受，而且态度是非常的令人惊悚啊！他去按他的门铃，那里面那位大姐就出来了，干什么？你想干嘛？我认识你吗？你 你来我家按电铃干嘛？他说、哦、没有，我是住那个隔壁那几号的人。你要干嘛？你想怎么样？他说没有啦，我想说过年了，然后我买一些花啊，让大家沾沾喜气啊。你不知道我过敏吗？我真的不知道你过敏。然后他后来还很礼貌说啊，那没关系没关系，那我知道了啊，祝你新年快乐阿姨。谁知道这个阿姨一过去哈，阿姨已经80岁了，可她并不服老，所以她说不好意思阿姨，我会注意的。然后那个邻居就很大声的非常痛恨的跟她说，阿姨阿姨你也叫得出口，我这个样子你看起来像阿姨吗？我是你阿姨吗？就疯掉了啊。这种都还算好，起码你是去主动敲他的门，而不是他来找你麻烦哦。那我家以前也碰过呀，我妈妈以前的旧家住在10楼吗？哦天哪，久到我有点忘记了。然后家里面的哈、啊，假设是10楼好了，然后楼下的邻居就常常来按电铃，就说你们家常常吵到我。我妈妈心想，我们家没有小孩。就夫妻两个人住着，偶尔我们会回去，但我们也是大人，再加上我家里没有穿皮拖鞋的习惯啊，皮拖鞋真的很扰人，因为还会踏踏啪踏啪踏啪踏，真的蛮吵的。他没有，我们家的人都还蛮轻声轻脚的。然后但是那个邻居就常常上来，你们吵到我们了，我妈妈都觉得莫名其妙，甚至他到楼上来跟我们说，你们可不可以晚上9点以后不要上厕所，不要洗澡哈。他说因为你们冲马桶的声音会把我吵醒，那么你洗澡的那个就是流水孔流下来的水声也会吵醒我。天哪，还有这种规定啊。然后甚至就是反正就是3不50来吵，说我们家的什么冷气的水滴到他们家。我母亲是不用冷气的，所以他到底滴到什么了？后来我就跟我妈妈说，他如果再上来的话就跟他说，嗯，你是哪时候听到的呀？啊，那说啊，昨天啊，你们很吵啊。我妈妈说，昨天不可能啊，我们这几个礼拜都不在家啊。你到底听到了什么？你确定是来自人间的声音吗？我说就吓他，还好后来他搬走了，我们也搬走了。啊，好，那我要讲的就是这个老宅啊，没有非常老了，大概就是几十年的房子，但是中间呢空了很久没有人住。也不知道是屋况有状况还是价钱有状况，总之呢最后这个房子还是卖掉了。而且这个买主啊，我们就叫他小林好了，这个小林啊，他把他当作是一个既能够当作工作室又能够居住的地方。当然啦，这个女朋友也搬过来一起啦，两个人要为结婚而打算嘛，都是成年人了。房子的格局光线他们都非常喜欢，就把它买下来了。可是明明都装潢好了，油漆也都全部都重新粉刷过了，可是住着住着没多久，他们就发现呢，在他们的书房，两个人的工作室书房的某一个角落，我们姑且说西角，西角的这个角落天花板就出现了一个污渍。小林的女朋友是非常爱干净的，所以她看到那个污渍，哎，人真的很奇怪，这么大一片你就是不会看到，你就会看到那个污渍，越讨厌什么那个东西就会出来，就如同我对蟑螂的敏感，你都好好在看电视哦，你就是会突然间这样噌，眼睛就突然看天花板，有一只会飞的蟑螂停在那里，怎么就是会看到？还有蚂蚁也是，我就是噌，就是会看到蚂蚁。你越讨厌的东西，它就越出现在你的眼里面。所以这个小林的女朋友就架着这个高梯上去，擦呀擦呀擦呀，哎，总算把它擦掉了。然后过了几天呢，那个污渍又像是渲染一样小小点，然后又变大了一点点，说不清那是个什么颜色，灰灰黑黑泛着绿。他又去擦，结果越擦他就出现的时间就越快。后来呢就找了这个粉刷的师傅来看，师傅就把原来的漆刮掉，然后再补漆，补漆就是会先用那个补土啊，把那一个天花板补平了以后再上油漆，诶，果然好多了。那判断就是说，可能之前没有做好，所以发霉了。就这么干干净净快快乐乐的过了一阵子之后，一个月之后那个污渍又出现了。然后 这个小林的女朋友就觉得很碍眼，人就是这样，你看到一个东西你很不爽，你就是一直在改叫就对了。渐渐的他发现这个污渍开始像图案一样的出现。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天花板，要有一种现象，我忘记那个专有名词，但是这个现象就是说，当我们的眼睛一直看着同一个点的时候，然后我们的眼睛会产生疲劳，因为大脑的指令的关系，我们的眼睛并没有办法像电脑那样，所以它的指令会变成比较疲乏，而且会缓慢，然后你盯着那个点超过20分钟，你的眼睛就会开始出现像幻觉一样的感觉，你就会陷入一个类似像幻觉的状态。那很多的魔术师啊，或者是说以前在设计这一个目视的时候，会用这样的方式让你头晕，然后让你产生幻觉，所以人家就会觉得说，哇，这里面一定有术法啊，或者是什么。其实这是在德国人发表的一个现象，眼睛盯着同一个地方看，看久了会产生幻觉。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然后小林的女朋友开始发现这一个污渍渐渐变形了，从一个圆圆的小点，然后慢慢的开始有形状。我小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发高烧的时候，以前的那一种公寓房子的装潢都会有天花板，就是会做天花板的装饰，然后都是那种菱形的，然后中间是那一种木条把它隔成像菱形一格一格的，那久了也是这样，它就是因为湿啊，因为的材质的关系，也是会有晕染的感觉哦，上面的色差会出现。我还记得我那一年发烧的时候，我发到42度，差一点就傻掉了。我母亲回忆这件事情说，我眼睛都翻上去了，然后我就看着那个天花板的某一点的污渍，也是我就开始感觉到天花板的污渍一直在变形，一会变成一个巫婆，一会变成一个燕子啊！然后我那时候都觉得自己好像快要死掉了，不知道是不是出现同样的状况。然后他女朋友终于疯了，又重新找人把那一块污渍清干净了。清干净之后，哎，居然没有再出现了。那当然小林也很开心，因为以他这么一个神经质的女朋友，每天为这个事情烦恼，两个人闹得很不愉快。怪就怪在肉眼看不到了，可是小林的女朋友却坚持说她还看得到那个污渍，小林看不到，找人来看也没有别人看得到。然后小林的女朋友就越来越疯了，因为她说那个污渍上面像是一个窥视孔，有一个眼睛一直瞪着她看，有的时候会伸出一只手，有的时候呢会像伸出一只脚。最后小林的女朋友精神都几乎快要崩溃了，不得已他们去求助一些比较灵异的方式来解决，请了人来看，请了好些人来看也看不出所以然，工程的人也来看了，有一些什么法师啊，或者是这个各式各样的所谓的专人都来看过了，看不出所以然来。最后小林决定把天花板拆了，整个大清理，然后又花了钱找人来拆天花板，那块天花板是最后一块拆下来的，找到什么？你猜，居然在装这个天花板的时候都没有人发现，在那一块天花板的顶上很难很难找到的一个角落里面有一撮头发，而且呢，感觉上就是两个人的头发用红绳系在一起。古代的人在结婚典礼的当天晚上，大婚的晚上，除了要喝合卺酒以外，他们还会各剪下双方的一溜头发，然后用红丝线绑在一起，很慎重的装在锦盒里面，这就叫做结发夫妻，象征一生一世不会分开。但是为什么会留在那个天花板的几乎是镶在水泥的位置上面，没有人知道。后来有道之士取下这个头发做了一番法事之后，就不装天花板了，然后直接就是裸墙啊，裸顶，然后在那个裸顶再找人粉刷，就这样再也没有天花板。 然后这个家就再也没有出过事情了。所以到底是谁？为什么？第一对在这里结婚的新婚夫妻应该已经无可考。好了，不要害怕啦，我也不希望你听了这个故事以后去买一些比较旧宅的时候疑神疑鬼，毕竟要遇到这种事情其实比中乐透还要难。好，过年前有人又变亿万富翁了哈，哎呦呀，大家都要疯掉了哈。好，这是今天分享的第一个故事，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一位呢是 P 燕。P 燕给我们什么样的故事呢？不是英文哦，它是那个可否的否，但是在名字应该是念 P 啊 ，P 燕，我不是说 PM 哈，所以不要以为我发音不标准了哈。P 燕跟我们分享的故事是，当兵的时候有一个同梯好友，这个同梯好友的父亲啊，也是一位职业军人，而且他有修行，但是至于修行的是什么方向、什么领域，他不太清楚。所以故事里面呢，我们就喊他老爹。老爹说呀，其实修行的人的鬼怪他都看得出来，有一些就敬而远之，有一些呢，他说是比较白目的，会试图去挑战他。有一次，老爹要去查哨，就是去检查看看这些站哨的阿兵哥有没有人在偷懒啊，因为他的营区在东部，要沿着山壁骑车，要骑好长的一段路才会看到这个哨点。那骑车骑着骑着，就看到对向的车道有一道光，好像是一台大车的光，因为路很窄，老爹呢就把它停在山边等大车过去。可是怪就怪在老爹把车停下来，这个疑似大车的这个车呢也停下来了。老爹想说，好吧，那既然大车在让我就继续往前骑吧。他朝着灯光亮的地方往前骑过去，这光呢居然像倒退一样，跟着他的前进一路倒退。他停下，光也停，就这样子磨磨蹭蹭过了半天呢，终于交汇了，这个车后来不动了，就等着他过去，那一道光等着他过去。等到了这两台车交汇的时候，老爹才看清楚，那一道光不是大车的车灯，而是什么？居然是一个半飘在空中的一个老先生的遗照。他没有贴在什么东西上面哦，他就是一张飞行中的遗照。哇，老爹虽然有修行啊，但是那一瞬间还是吓得一路狂飙啊，飙着车就回了云区。而那张漂浮的遗照没有就此停下，反而是紧紧地追在老爹的后面，一直到老爹回到营区，那张照片就消失了。老爹后来是不是有很久都不敢去巡哨？或者是他出去的时候，这一张呢会飞行的遗照还有没有跟着他？或者呢，这个遗照的主人到底有什么事要相求？不得而知。好， P 燕提供的另外一个同样是发生在营区，而且就是同样的那个在东部的营区，有两位阿兵哥骑车双载，也是要去哨站，但是呢路上会经过一个坟堆，其中一个真的是很真的啦，突然间对着旁边的一座坟墓大喊起床啊，就喊完之后机车就熄火了，而且怎么发都发不动。哎呀，这个调皮鬼吓得汗毛都忘记要躺下来了，一直呈现立正的状态。这两个年轻的阿兵哥赶紧的弃车啊，连滚带爬的跑回营区。后来老爹知道了以后，带着他们到现场做了法事，赔了不是，弄了半天，这机车才终于能够发动。你想啊，我们就说一般人好了，你正在家里的窗边睡午觉，你窗户角很低啊，睡得很沉，然后那个无聊的路人经过的时候看到你在睡觉，突然对着你的耳朵大喊起床啊，你会不会很生气？人同此心啊，鬼同此理啊，对， 说到这个，我也提醒大家，你知道我坐高铁的时候，我坐上去把椅子调好，桌板放好，如果有饮料的话，接下来呢一定是把这一个窗帘拉下来，遮光帘拉下来。那一方面当然你不知道哦，在这个进行当中可能会刚好到了向阳面的那一面，有的时候太阳很大会晒得很不舒服，但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上高铁真的还蛮舒服的，只要没有什么嘈杂的声音哦，就很容易晃着晃着晃着人就撅过去了。相信大家都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上高铁就很想睡觉，影片也看不完，音乐也听不完，就着了。那可是我看过太多，因为车窗比较低，进站之后，事实上在月台上的人看着车厢里面的人是低着头看的，就是你完全可以把这个车厢里面坐着的人的状态看得一清二楚的。我真的看过很多睡到很自意的，就是嘴巴开开的啊，也有流口水的哈，也有睡到不知道就没影了呢哈，不是就没有形，不是无形了哈，就是就没有在管了哈，睡到一个乱七八糟这样子。所以我在想说，我说不定也有可能会不小心睡得乱七八糟，然后进月台的时候一路的人所有的人都在观赏这个奇迹哈，万一被人家 po 在脸书上或是 po 在那个 Instagram 上面，真的还蛮丢脸的，所以我都会关窗户。好，所以呢不该惹的事情不要惹，不该我们去调皮的时候还是要稍微乖一点。再来跟大家分享 PN 提供的另外一个，有一天这个老爹啊带着同梯，就是他的朋友，就他儿子了啊，跟他的妹妹到山里践行。然后呢这个同梯好友跟他的妹妹走着走着，当然了人有三急啊，就想要上厕所。老头就把他们带到附近一个庙，让他们停下来方便。可是老爹因为有修行啊，可能有些东西看得比较清楚，所以老爹就再三的叮咛，不要进到庙里面哦，就旁边上完厕所赶快出来，因为可能是一个阴庙啊。他的形容说不是什么好庙，但我不那么认为哈，就是因为有一些庙是阴庙，或者是说这一个庙里面供奉的这个 spirit 就供奉的这个灵啊，可能跟有些人的气场不合啊，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的状态。但是他再三的吩咐绝对不要走进去。好，这个同梯的上完厕所以后呢，出来就看到他妹妹的背影正要往那个庙里面跑进去，他马上就想阻止他。接下来就听到老爹大喊说，哎呀你别去哪里啊，你要去哪里。他回头一看，才看到他妹妹根本没有要进庙里啊，他跟他老爸在庙口的旁边啊，根本就没有进去啊。那刚才这个疑似他妹妹的背影的女孩到底是谁啊？如果没有老爹及时出声喝止，他跟进了庙里又会发生什么事呢？这我就不知道了。所以啊，不要逢庙就进，不见得跟你的磁场很合，你也不知道有一些山村小庙里面到底住的是谁，有没有已经这个庙本身的主灵已经不在这里了，还是当心的好。OK， 谢谢 PN 今天提供的故事，然后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一个后疫情时代都能够过得更开心更健康，总之不要疑心生暗鬼，最重要的是行得正坐得端，拍拍你的拍望你头上的三昧真火，不得怕啦，好，今天的鬼哭狼嚎跟您分享到这里，如果您还有什么好听的故事惊悚的故事，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哦。好，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次再见。